咦，老刘头一斜楞眼儿，言外之意是美国陆军的顶级专家也只能干着急，一个小娃娃羔子能有什么辙呀？刘前辈，我希望您能把我当成张国忠掌教那样信任，但是如果我能帮您打开这个箱子，您是不是也能帮我一个忙？这廖若远倒是开门见山，老刘头就是一笑，心说这个小王八蛋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廖少爷，您要是真能帮我打开这口箱子，你的忙我一定帮。老刘头虽说不知道这个廖若远究竟有什么办法，可是这时候毕竟是看着点希望了。
不过廖少爷，你可要知道，这可是美国特务都没辙的玩意儿。我倒是想听听廖少爷你有什么高招啊。
刘前辈，关于开这个箱子的难度，张国忠掌教已经和我说过了，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我是不会来找您的。我希望您能完全信任我。
廖若远的表情真诚的让老刘头想不信任都难。
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屈家勇这个人？
没听说过。
关于这个人的历史说来话长。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吓得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跑到了西安，并且颁布了两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这种龌龊透顶的外交政策。打那以后，大到千万两级别的白银，小到珍宝器物，都成了献给洋大人们的贡品。中华民族在那一时期流入洋人腰包当中的传世珍宝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有那么一天呢，礼部尚书启秀求见慈禧老佛爷，说再过几个月就是英国女王的生日，问老佛爷要怎么处理这事儿。这一问呢，问得慈禧太后也抓了狂了，因为人家英国女王在物质享受方面绝不亚于自己，这大英帝国在当时而言可以说是全球的头号霸王，哪国的宝贝没抢过呀？纵使咱中国地大物博，可是圆明园都让人家给烧过一轮了，你中国还能拿出什么宝贝是人家没见过的呀？所以和启秀足足琢磨了一个下午之后，慈禧终于有了主意了。宋然，毕竟两者都是女人，你别看都是皇上，英国女王纵使是个呼风唤雨的大头目，可毕竟还是个女的。从这一点出发，英国女王和慈禧太后还是有共同语言的。女性最喜欢什么呀？漂亮啊。那英国女王再怎么称王称霸，爱美这一点还是不会退化的。想到这儿，慈禧就召见了当时大清王室的御用锁匠，这个锁匠就是廖若元嘴里说的屈家勇。
找锁匠？莫非慈禧要送给英国女王一把锁？
不是送锁，但是这个礼品最出众的地方就是锁。慈禧太后为什么想起来要送锁具的呢？因为啊，她60寿辰的时候不惜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你说这连当领导的自己都如此在意，当下属的怎么敢不上心啊？虽说北洋水师被日本人打得稀里哗啦的，前线的军情急电像雪片一样飞到北京，可是朝廷上下那些酒囊饭袋基本上没几个真正关心战事的。Z 在所有人的心目当中，当前的头等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才能在全国上下堆积如山的寿礼当中脱颖而出，讨得老佛爷的欢心。当时江苏有一位知州叫做邹友山，就想借这个机会让老佛爷注意到自个儿。虽说他平时也非常的善于贪污受贿，可是自己贪的那仨瓜俩枣的，比起那些王侯公卿来，那简直小巫见大巫啊。当时又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尤其是南京作为当初太平天国的大本营，让整个江苏成了全国的众矢之的，周边地区连抢带打，已经被折腾得乱七八糟的了，整个省份的元气都还没恢复呢。当地方官的，你就算贪，你又能贪多少啊？那既然送不起贵的，就得送巧的。比起那些只懂送傻礼的，也就是专挑贵的买，也不管人家喜欢不喜欢的那些亲王伯乐们，这邹友善呢可有心眼儿的多了。为了揣测慈禧太后的喜好，这位知州大人，好家伙，不惜下青楼走布庄逛脂粉店，跟形形色色的女人反复的套词儿。最后在青楼老鸨子的建议之下，决定向老佛爷进献一个首饰盒。女的呢，你甭管多大岁数，爱美之心总是少不了的。可是你要说慈禧太后人那首饰盒，这要真全都堆起来，恐怕能再造一座长城了。要想让老佛爷对这首饰盒感兴趣，就得想点巧辙。于是这邹友善就找到了号称应天锁王的屈家勇，把这个艰巨的创意任务直接就推给了他了。一听说是献给老佛爷的寿礼，屈家勇也不敢怠慢，足足花了三个月，和南京当地的一位琉璃艺人联手做出来一个镶金八宝琉璃盒。这琉璃盒跟一般首饰盒可不一样，整个这盒身啊是用琉璃做成的，在盒子四周围镶了一圈的金线，盒子盖上则镶了法螺、白盖、莲花、盘肠、宝瓶、宝伞、金鱼、法轮八种佛教的吉祥图案，分别由八种不同的宝石雕琢而成。光是这手艺就足够让现代人叹为观止的了。可是最厉害的还不是琉璃的盒身，而是盒子上的那把锁。这把锁号称叫耳根锁，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开锁的钥匙被这位能工大将做成了一对漂亮的镀金耳坠，形状和曲边人差不多，耳坠上布满了非常细微的锁齿儿，甚至说呀，只能用放大镜你才能看清楚那上头有锁齿的。你要想打开这个琉璃盒，必须把左右的耳坠先后插入那个锁孔，左耳朵上的钥匙先拧三圈，右耳朵上的钥匙再反拧三圈，才能开锁。实际上这屈家勇也是个爱国的人，之所以这么设计，是想讽刺当时的朝廷出耳反耳，可是一般人是很难揣测到这层含义的。拿到这个匣子之后，知州大人也是为之叹服，不惜花3000两白银打通了宫里的关系。他为什么送生日礼品还得打关系呢？因为理论上讲， 一个小小的知州是没有资格向老佛爷献寿礼的，所以他花了这3200白银，让一个小太监直接把盒子献给了李莲英。一开始，李莲英拿到这匣子也是感到很新鲜，试探着把这盒子献给慈禧之后，没想到这个面对着1米多高的珊瑚树，连眼皮儿都不带抬一下的老佛爷竟然喜欢得不得了。见慈禧这么高兴，李莲英就想顺手牵羊说这盒子是自个儿找人做的，可是没想到慈禧竟然没完没了地追问这盒子到底谁做的呀，非要把那匠人给找过来。李莲英实在搪塞不过去了，只能如实说出了邹友善的名字。这下可好，慈禧一句话，邹友善是连升3级，从知州直接升了个道台，而应天锁王屈家勇和那个琉璃匠人也被直接召进了宫，加封内务府司务，当朝正8品。好，这可好，做了个首饰盒子，一人升官，俩人当官，当时执政者的昏聩程度可想而知。
你是说慈禧也想送个盒子给英国女王
啊？不仅仅是盒子那么简单。廖若远微微一笑，当时有了朝廷的资助，给英国女王的首饰盒做的可比当初给慈禧的那个更加的精致了。这回这钥匙被屈家勇做成了一个西洋式的纯金十字架项珠。这套寿礼送出去之后，一开始锦绣还有点担心，虽说这礼物是老佛爷自个儿选的，可是万一要是出了问题，责任可是他的。不过没过多久，他这种顾虑就被彻底打消了，因为英国女王不但非常喜欢那个首饰盒，还和慈禧太后老佛爷一样，连做匣子的人都想要走。
所以屈家勇就去了英国了。
老刘头到现在为止也想不明白廖若远说这些陈年烂谷子事是想干什么。那屈家勇想必早就已经死了呀，难不成是想让我把他的魂儿招回来开锁啊？廖若远就接着给他解释说，得到慈禧太后的同意之后，屈家勇果然应英国女王之邀全家迁往了英国，并且成了英国王室的御用锁匠。英国人虽然很讲究传统，可是更注重安全，所以屈家勇设计的机械式锁具在整个当时的英国上流社会都十分的受欢迎。对于英国王室而言，屈家勇设计的锁具大到保险柜、密室，小到首饰盒甚至是项链坠上的锁，每一把都是单独设计的，钥匙也只有一把，而且这些锁都沿用了一些复杂到极点的、到变态那个程度的机械式设计。除了钥匙的拥有者和屈家勇本人之外，其他人想开锁的话，恐怕只能砸。英国的一些公主王妃非常喜欢这种单独设计的锁具，因为它能给女人带来安全感和专属感。后来屈家勇的儿子屈飞被英国王室封为爵士，还成立了自己的锁具公司，专门服务英国的上流社会。每把锁具的价格最低也得3000英镑。说到这儿，廖若远就问老刘头，刘先生，知道我为什么有信心能帮您的忙吗？
你认识这家公司的人，能让他们帮忙开锁？
是的，但是还有更重要的，我虽然见过您的箱子，可是听张掌教的描述， 我见过那种按键式的机械密码锁。
哦，你也见过这种箱子？
呵呵，这事儿碰到我，刘前辈，您算不用着急了。我敢保证，如果是您自己，哪怕是我大伯出面，找到那家公司，他们也不会帮忙开锁的。因为他们很有职业原则，除非是锁的主人自己要求他们开锁，否则的话，和小偷的同谋就没什么区别了。
那，您哪儿来这么大的把握呀？
这时候老刘头的脸上已经时不时的就会浮现出难以抑制的笑容了。
现在那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叫曲兰江，他的独生女儿叫做曲青青，是我的大学同学。
哦，同学就这么大的面子？
青青她，其实青青她是我的未婚妻，我们已经私定终身了，只不过公开这件事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你小子，爹妈花钱供你上学读书，你倒跟人家闺女搞起对象来了，这事儿你爹妈知道吧？
老刘头爱开玩笑这毛病又犯了，哪成想一提到爹妈，廖若远一抿嘴，深深地吸了口气，眼圈仿佛有点泛红。
刘先生，实不相瞒，我的父母双亲已经不在了。
老刘头脸也一红，真恨不得抽自己俩嘴巴。
你说跟人家孩子头一回接触就揭了人家的伤疤了，你说说你这张臭嘴，除了大粪喷不出来还有什么喷不出来的？
哎呦，廖少爷，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
老刘头一个劲儿赔不是，心里头却在纳闷，看着廖若远也就二十郎当岁儿，爹妈想必也不会太老啊，怎么就都不在了呢？莫非是出过什么意外？
没关系，刘先生，这次我请您来就是想查清我父母的死因，找出凶手，让他们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
这老刘头心里头一阵郁闷，后悔当初求兰亭旭心切也没问帮忙干嘛，就先把事儿给应下来了。理论上讲，命案这种事儿应该去找警察呀，更何况这廖若远的父母生前不住在香港也是住在英国，你说这人生地不熟呢，让自己一个糟老头子去调查命案，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呢吗？
怎么，刘先生，你后悔了？
不是后悔，廖少爷，我虽然不知道令高堂因何造势，可是我觉得这种人命官司应该归警察管的。我一个大陆人，在这香港人生地不熟的，就算我有心调查，也多有不便呐。
不，刘先生，他们就是在大陆出的事儿。刘先生，我相信，既然你们能有本事让半个世纪之前的陈峰谜案重见天日，就有能力为我父母讨个公道。
说到这儿，廖若远的语气就有点激动。
廖少爷，你有所不知啊，我们之所以能把这些陈年旧事都给翻出来，除了机缘巧合以外，靠的全是人家孙家少爷头五年的调查呀。五年呐，廖少爷，整个东南亚都被他转悠遍了，才扒拉出那么一点点的蛛丝马迹，而且人家干的就是考古，对那些旧社会留下来的传说也好啊，文献也好，他分析的比公安局还到位，人家早就把真相给查出来了，我们做的仅仅是搜集足够的证据而已。廖少爷，我不知道你对于你父母的死知道多少啊？
我也知道真相。
哦，那你说说看。
这件事说来话长，当年我爷爷把家产分成了两份，一份给了我大伯，一份给了我父亲。
我父亲的那份比我大伯的那份要多。
哎，你怀疑气呀？
不，大伯是好人，应该不会打我父亲的主意。据我大伯说，当时爷爷有一房姨太太叫梁小兰，过门的时候才16岁，那时候我大伯都已经快30岁了。
哦，有艳福啊。接着说。
老刘头对这种名门八卦还特别感兴趣。
我爷爷65岁的时候，那个梁小兰竟然怀孕了。
廖若远越说越激动，老刘头也挺傻了，下意识的低头看了看自个儿。哎呀，65岁了还有这本事，有钱人保养的就是好啊。
刘先生，您真的觉得这个孩子是我爷爷的吗？
小伙子，这种事儿可不好说的哦。
老刘头听得都快羡慕死了，你说人家65岁了还有这本事，自己有打年轻时候就开始努力奋斗几十年了都还没完成任务呢。哎呀，老天爷呀，睁开眼睛让这种奇迹也在我身上发生一次行不？
刘先生，您有所不知，您以为我这几年真的是在英国念书的吗？
那你逃课呀？
不是逃课那么简单。
廖若远说到这儿冷冷的一笑。
刘先生，如果您答应帮我，就请跟我来一趟。
接下来两个人鬼鬼祟祟的就来到了廖若远的房间。只见他又跟刚才一样偷偷的往外瞅了一眼，确定没有人偷听之后才把门给反锁上。
我说廖少爷，这是您家里头啊，怎么也跟做贼一样啊？
因为我大伯不让我调查这件事儿。说着廖若远走到床前，从床底下一把拽出一个大号的行李箱子来。
第一眼见到这口箱子，老刘头脸上就绷不住笑了。
哈，刘先生眼熟吧？说着廖若远按了几个密码，箱子啪的一下就弹开了。这个箱子是完全机械式的，没有您那个箱子那么先进，但是锁是一样的。这种锁是清醒家族公司的全球专利，那家瑞士公司的机械按键也是清醒家族公司供货的。这个箱子是青青的父亲送给我的礼物，一般人是别想弄开的。
你大伯不让你查，这是替自个儿兄弟洗冤讨债啊，为什么不让啊？
就因为这个。
廖若远递过来2张12寸的放大照片给老刘头看。